再比如樊登读书，很多人认为知识付费难做，而樊登读书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并发展起来，原因就在于我们公司的秘密，把书讲好。它听起来非常简单，但从零到一真正做起来却十分困难。樊登读书在这件事上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与资金，这也是为什么每个人都知道把书讲好是知识付费的关键，却鲜有人能实现的关键。也正因为这个秘密不容易，樊登读书才能够赚到钱。因此，任何一个企业的秘密都不可能是非常简单的东西，它具备很高的市场价值。至此，创业的关键就变得十分清晰。如何建立有市场价值的秘密，以及如何确保它具有进一步增长的潜力，这两个问题对应着低风险创业中的两个假设：价值假设和增长假设。第一个假设，价值假设。所谓价值假设，简单理解就是确定我们所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价值。其中的难点在于完成对价值的判断，因为价值判断是一件十分主观的事情，很有可能团队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因此在判断时，我们需要把主观标准转化为客观标准，比如消费者是否愿意为之买单。我之前所强调要把标准从主观转到客观，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容易被周围的人欺骗。当我们把自己做的事情告诉别人，询问是否有异议时，总能听到这个事情很好，我感觉这个东西很实用之类的话语，但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做任何的思考就给出了答案。而客观的做法是，当我们认定某件事有价值时，以他人的意见为参考，同时在市场中进行小规模实验，即先用少量资源做一个可行性的产品，试探消费者的反应与态度。只有经过市场用户的检验，我们才能确定想法是否具有大范围落地的价值。总结而言，实践是检验想法的最终标准。我刚开始做樊登读书时，最主要的产品就是一个电子邮件。我把讲解的每一本书做成一个5000多字的内容 PPT， 再用电子邮件的形式发给客户，价值300元。虽然第一代产品看起来非常糟糕，但它验证了价值假设。有客户愿意为了读书交这300元，这就意味着樊登读书落地的形式是一件有市场价值的事情。总有人和我说，这2年我看你们樊登读书挺火的，你们发展很快。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潜伏了多年，因为樊登读书是一家商务台公司，需要时间慢慢长出来。我们用各种方法验证了价值假设之后，才真正做了樊登读书这个项目。很多公司在开展一个新项目时，往往会跳过价值假设的步骤，而是以决策委员会或者关键人物关键意见的形式进行表决。这种以传统经验认知指导项目的做法，无疑是存在巨大风险的。特别是如果该项目是企业此前没有涉及的领域，那么风险将会进一步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应该重新考量收益与风险的价值关系。但是，如果我们采用小规模实验的方式，花少量的钱验证项目在市场内是否可行，是不是用户所需求的，就能很好的避开这种错误。拼多多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之前，消费者好像完全不知道这个公司都干了什么。其实拼多多一直在淘宝、京东根本不会注意的地方进行尝试，实验网络购物领域是否还有其他可以发展起来的市场。最后，他们在拼团购物上验证了价值假设，证明了在拼团降低价格这方面还存在大量有意向的客户，然后再投入资本做了拼多多这款软件，异军突起的占据了一部分网络购物市场。低风险创业的底层逻辑是尊重事实，做到不被体系和资源绑架。也就是说，资源和体系是企业安稳发展的依仗，我们不能因为拥有强大的后盾便在开展新项目时轻视或忽视科学性步骤，否则 一定会为之付出代价，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因此，做任何事情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它是否存在价值，然后再实施真正的行动。第二个假设，增长假设。当我们验证了一件事情存在价值之后，接下来就要进行增长假设验证。如果一个项目有市场价值，且有人愿意买单，却无法扩大用户群，没办法进行高效的价值增长，那么该项目是没有前景的。增长假设的重点就在于，我们要验证项目是不是具备值得继续投资的潜力，能让公司获得长远的、更丰厚的利益。我刚做樊登读书这个项目的时候，还开设了线下课，仅讲课每天就有过万元的收入。当时就有人问我，樊老师，你这每天讲课赚的钱那么多，为什么还非要做樊登读书这个项目？一周要读一本书，还要自己打5000字做 PPT, 才收300元，图什么？我坚持下来的原因，就是我认为这个项目还存在着巨大的增长空间，它的未来会比线下课更辉煌。项目后续的发展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我开始意识到，通过邮件传递信息的效率十分低，而且流程过于繁琐，因此改用微信群的方式进行交流，每天在群里给他们用语言直播图书的内容总结。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个群就变成了2个。从那时，我就验证了这个项目的增长假设，且增长十分迅速。在此之后，这个项目不断的发展，直到成长为现在的樊登读书。只有当价值假设与增长假设都验证成功以后，一个项目或者创业才有下注的投资的必要，才有成长起来的可能。低风险创业的最终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帮助企业培养有效的属于自己的秘密。一个没有自身秘密的公司是难以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立足的。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共享单车领域中曾经的两个领头羊摩拜和 OFO。当时风光无限的两家企业，如今已经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要么是被其他公司收购，成了引导流量的附属品，要么是深陷债务危机中。之所以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从宠儿到弃儿的转变，根本原因就在于共享单车行业没有秘密。它的商业模式非常简单，与消费者的交互也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换言之，就是没有技术门槛，只要有资金，任何人都能分一杯羹。最终的结果正如大家所见到的一样，资本大量入场，市场超饱和，甚至直接变成了负荷，所有的玩家都失去了盈利空间，导致市场崩盘。一个鲜明的对比是滴滴出行，虽然同样是烧钱大战，但滴滴出行快速更新迭代了自己的技术和产品，且后续构建了技术的护城河，也就是企业秘密，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壮大，这是共享单车企业没有做到的，或者说在市场崩盘之前没来得及做的。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很清晰的结论，一家企业必须形成自己的秘密，唯有此才能让组织具有独特性，在与万千企业的竞争中独树一帜，发展出别人无法模仿与追赶的商业价值。放权和试错。放权和试错的方法论来自我对生物态和复杂体系内容的思考。传统企业的组织形式大部分都是机械态，比如福特汽车。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亨利·福特有一句名言，我们只想要一双手，为什么还要来个脑袋？机械态的公司根本不需要有自己思维的员工。以福特汽车为例，它只需要员工机械化地制造汽车配件，并将它们组装成为一辆汽车，然后完成销售即可。在这一种模式下，老板不会也无需将权力下放给企业员工，更不会允许员工试错。但随着时代和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越来越多的工作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流水线生产。如果员工没有一定的自主性，工作将会很难顺畅高效的开展。机械态的组织形式 已经无法匹配当前时代和市场的需求，构建生物态成为所有企业的当务之急。而生物态组织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便是放权和试错。会放权的企业才有长远的未来。润米咨询董事长刘润采访过我，在谈及生物态企业时，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是如何保证在放手公司那么多权利和内容的情况下，公司的业绩还做得这么好？我回答他，第一个是我们公司的员工都还不错，我运气好。第二个，我战胜了内心的恐惧和自负。对一家企业的领导者来说，自负绝对是非常致命的一种品格，它往往会让人做出错误的选择。所谓自负，简单理解就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能力。自负的人从不会将失败的原因归于自己，而是归于外部环境。他们通常认为自己非常优秀，并在不断的迭代中越来越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买彩票。几乎所有人买了彩票后都会选择自己刮，原因就是彩迷大都自视甚高，自负地认为自己的运气异于常人，中奖概率比其他人要高。然而，当我们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看待彩票，会发现每个人中奖的概率都是相同的。其实所有人或多或少都存在自负的认知，区别在于我们是否能发现并战胜它。说回采访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我如何战胜自负的品格？答案是我曾经因为自负心理经历了多次的失败，在失败中我学会了批判思维，对自己有了全新的认知。和大家分享一个我做杂志时的经历，那是我第一次做总经理，为人难免有些自负，团队里的所有事情，做发行也好，做印刷也罢，甚至每个月发工资，我都要过问，因为我不放心自己的员工，更愿意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意愿。有一次，我的一位经理联系了一个客户，我就和他一起去了。然而在交流过程中，一直都是我在和客户沟通，那位经理一句话都没插上。回到公司后，这位经理就要辞职，因为他认为公司根本不需要他，他也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坚持。我当时感觉特别奇怪，自认为帮助了他很多，不感激我就算了，居然还生气辞职。我那时还不能理解他。但后来公司做不下去了，原因就是公司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决定我都会插手，导致员工任何事情都不敢自己做，越来越依赖我的决定，什么事都要来问我，让我分身乏术。而且我也并不是任何事情都会，但是公司已经没有人敢去做了，只能是我硬着头皮去做。公司被弄得一团糟，最后做不下去了。我辅导过的很多学弟学妹在创业时都经历过这种事情，他们都是青年才俊，具备很强的能力。然而能力是一回事，如何认知能力却是另一回事。在很多场景中，问题往往出自对能力的错误认知。比如一些综合素质很高的管理者很难充分信任企业员工，总是担心员工难以完成工作，由此就会产生很强的掌控欲，事事过问。